今日我同大家咧嚟到去思想一个人物，我谂咧系熟到咧系冇边个唔听过、未听过佢名嘅，就系大卫。我唔系讲大，我唔系讲自己，系讲圣经里边嘅大卫啊。所以你唔好误会。我想大家咧去同我读一段嘅圣经，系《使徒行传》嘅十三章廿二节，《使徒行传》嘅十三章廿二节，成呢句啫。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我哋先一齐读呢段经文吓，预备起。我寻得大，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使徒行传》十三章廿二节，我哋再嚟多次好冇？再嚟多次，预备起。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最近咧，我有机会去翻到香港，咁咧就遇到有一个，其实都冇遇到喺电话上啫，就系好耐冇见一位嘅弟兄。咁呢个弟兄咧，其实咧有一啲嘅优点系我系觉得相当唔错嘅，就系佢系一个好努力、好努力做嘢嘅人。佢努力喺社会上嚟到去工作，挣扎向上爬。佢嘅事业同佢家庭咧，并不因为佢嘅努力而顺利，一直喺一个跌跌碰碰、浮浮沉沉嘅里边。咁我哋都戥佢好好惨，就系佢付出好多嘅努力，但系佢结果咧系唔系正比嘅，即系话付出咗百分嘅努力，但系咧佢只得翻啲四五十分嗰个嘅成果。咁想唔到喺几年之前就发生一件事。就有一个地方，当然唔系香港啦，喺好远嘅地方，有一个农庄嘅主人养马嘅，就唔知点样认识佢，就对佢好赏识。赏识之余咧，仲奇怪嘅事情就系将整个农庄同埋所有嘅马匹系拱手送俾呢个我呢个朋友。咁于是，一夜之间，呢个我呢个朋友就成为咗农庄同埋所有马匹嘅持有人。你知道一匹马几钱，你大家都知啦。并且佢又成为咗呢间上市公司嘅 CEO 添，因为我睇佢嗰个卡片系真系嘅。如今呢个朋友咧，咁我相信，因为我系电话同佢接触啫，佢神采飞扬飞扬咧，出入于马会，而马主咧都向佢买马。咁你可以谂。如果是一匹马的交易成功的话，他将会赚很多钱。那我就想起这个朋友的时候，我就说，哎呀，真是终于有日龙穿凤。他一套往日的煤气。那他在电话里面跟我说，就是他有一个愿望，就是他有三个儿女，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目标就是要送到去某国家的名校那里，去栽培他们。大女要读这个医科，二仔要读兽医，三仔又读医科，三个都是名医。咁呢个就是他最大期望。他每一个暑假呢都用钱送他去最出名学校嗰度去上一啲暑期课程。我喺度諗一个问题，其实我哋当中一样，我哋每一个人都期望自己嘅事业、自己嘅儿女、自己的家庭有所成就。今日我同大家一齐睇一个人物。呢、这个人物你话佢有冇成就呢？有。我諗呢，我哋翻开大卫呢个名嘅时候，我哋对大卫呢个人係并不陌生嘅，特别基督徒添。冇人未听过大卫呢个名字，连我妈妈唔係读识好多字嘅，佢个仔都叫大卫就咁。大卫呢个人物呢，其实好得意，就係佢一生都相当嘅传奇。他有很多特别的经历，他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留下很精彩的一页。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不认为大卫是一个伟大的君王。其实每次当我们看大卫的时候，都有一个说话萦绕在我们内心，就是说圣经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凡事遵行 神嘅旨意。A man after God's heart， 佢系被神所拣选，被神所使用。但如果你再翻开睇下嘅话，其实大卫嘅出身可以话系相当寒微嘅。佢做咩？佢不过系一个牧羊人。其实佢极其平凡无奇，佢唔系一个突出嘅人，甚至大卫系多有缺点嘅。每次当我哋睇大卫嘅时候，我哋会谂嘅问题就系、究竟大卫呢个人物同扫罗王咧，以色列嘅第一任嘅君王，究竟有乜嘢大卫系胜过扫罗嘅咧？嗱，其实坦白啲嚟讲，扫罗自从被高立为王嘅时候，就显出扫罗系一个头脑精明，佢组织能力相当嘅强。整个以色列民系一盘散沙，但佢喺呢个一盘散沙嘅里边，系建立咗以色列十二支派嘅王国。如果再讲一讲，严格嚟讲，扫罗虽然有犯错，但系佢冇杀人，佢冇犯奸淫，佢冇犯欺骗嘅罪。但我哋可以话，扫罗全大卫全部都犯晒。咁时我哋会问一个问题。神岂唔系全知嘅咩？咁又根据乜嘢嘅原则，神拣选大卫，甚至话我寻得，我揾到大耶西嘅儿子大卫，佢系合我心意嘅人。神乜嘢？神根据乜嘢原则去选上大卫？其实我哋可以话，大卫系一个亦正亦邪嘅人物嚟嘅。不过奇怪就是他有这么严重失败的记录，神竟然接纳他，喜悦他，甚至说大卫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试一下做个比喻好不好？如果今天大卫和扫罗申请做粤语堂的牧师，在这两个的候选人里面，你会接纳哪个？锦辉，我看你笑，你会接纳哪个？扫罗 ，Alice， 好久没见你了，你会选哪个？唔知道，知梗系知啦，你心中有数噶嘛？你会选哪个？吓、啊，两个差唔多，公平啲啊！你嘅律师口吻出嚟啦。在这两个候选人的里面，你会接纳哪个是候选人？ Ivan
大卫、
啊、还是大卫？好了，算了。我们今天来看就是撒母耳记。其实你发觉撒母耳呢是用了三个段落去形容大卫三个不同的地方，三个不同角度。第一个地方我们看就是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一到十三节，大卫是乜嘢人物？大卫是一个牧羊的老妖，就是最小的仔，最小的仔嚟。你知唔知道耶西有几多仔咧？唔使急，迟啲先知好唔好？嗱，我谂十三节太长啦，今日咧我仲想俾多啲时间俾大家饮咖啡嘅，咁所以咧嗱就系十六章嘅一到十三节，我想今晚夜你可以嘅话咧睇翻你睇。两章的圣经就是十六、十七章这两章。我就暂时不读。不过第一节我大家留意就是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国，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嗱，我大家留意呢、这个就系大卫出现、大卫生平被揭开嘅第一页嘅一个嘅引论嚟。如果你留意一下呢个嘅引论嘅话咧，但你知道呢、这个嘅撒母耳记嘅作者，佢未必系撒母耳，可能另外一个人都唔紧要。 这个作者要介绍的就是一个将要被告立的君王。如果是这样的话，要介绍一个未来的君王和将要被高的君王，那我们猜测就是他家庭呢，他的品格呢，他个性呢，他外表呢，都一一的提及，好让人知道，哦，这个就是未来的君王，这个就是大卫。如果你温一温习，作者介绍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是怎么介绍呢？扫罗的时候，我们试一试翻开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一到第二节，撒母耳记上可不可以同我翻开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一到第二节，就是介绍以色列第一个君王的，就是扫罗王。你看他怎样来到介绍呢？他有个儿子名叫扫罗，来了，壮健壮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如果你再看这个第一节，第一节可不可以翻翻前面那里，第一节九章第一节可不可以？好，有一个便雅悯人来了，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阿肥亚的元孙，元孙比哥拉的曾孙，洗罗的孙子，阿比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就是扫罗的爸爸。当讲到扫罗的时候，是将扫罗的祖宗十八代都写出来。还有呢，更加形容就是扫罗的样貌、健康甚至高度都提及。所以在当时的里面，当介绍君王的时候是有那个程序的，就是他的祖先一代一代写出来，他的独特、他的个性、他那个 高矮肥瘦都写出来。但来到大卫的时候，刚才我们所看大卫介绍的背景、气氛完全的不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作者俾我哋所睇得到嘅就係撒母耳对自己一手提拔嘅扫罗王被神废弃，神唔要佢啦，佢感觉到好沮丧，係撒母耳嘅感受。佢唔单止流落喺呢个感一个低落嘅情绪嘅里面，喺呢个时候神话你要沮丧到几时，你起嚟去耶西屋企嗰度，我要在他的子女的当中高一个人作王。当他听到神要另立新王的时候，其实撒母耳知道大事不妙。为什么？一山不能藏二虎嘛。怎可能在一个国家里面有两个皇帝出现的呢？所以他觉得是很奇怪。重要就是神为什么是急于另立一位的新王？这个王未死去，你怎可以另立新王，只有令造成了一个国家混乱而已。他十分之了解，没有一个在位的君王能接受一个新王被高立。撒母耳很认识扫罗个性，扫罗王除了野心勃勃、生性多疑之外，还有就是他的嫉妒心是相当严重的。你不要忘记当时撒母耳的地位是已经是一人之下，他只不过仅次于扫罗，万人之上。但他对扫罗王都是步步为营。所以他又要求耶和华，我应该怎么做，你教我应该怎么做，避过扫罗的耳目。于是神就说，这样你就去献祭，去献祭。我们可以想象撒母耳从他家去这个百里行，一路上是小心翼翼，而终于撒母耳来到百里行这地方，整个城市这个小镇都是震惊的，因为大先知来到，所以他们大家很小心，很 好緊張嘅嘢去接納呢個嘅撒母耳。撒母耳又唔使擔心，我係為平安而嚟，我要喺度獻祭。於是耶西同埋嘅眾子就佢嘅八個仔就被邀請一齊食飯。其實你可以諗一諗，呢餐飯係相當神秘，亦都非常政治性嘅。喺宴會嘅裏面，只有神師知道撒母耳嚟做乜嘢。撒母耳師知道神要做一件奇怪事，就是要另立一個新嘅王，但佢完全冇出到聲。仲有撒母耳唔知道係邊一個先至被立嘅。但系我哋可以想象一样嘢，就系扫罗王神高神大、高大威猛嘅印象，一直留咗喺撒母耳嘅内心嘅里边。因此，撒母耳嘅内心嘅里边一路都谂就系神所拣选嘅下一个君王，顺理成章就系一个高大威猛嘅帅哥，就好似扫罗咁。耶西一共有八个仔。由长子开始，逐一嚟到撒母耳嘅面前等候受膏。想唔到世事难料，就系一个个身材高大嘅仔，七个仔一个一个都被神所筛去。撒母耳就话：咁多啦，仲有冇仔啊？耶西就话：仲有一个看紧羊，佢系最细嘅。撒母耳话：如果佢唔嚟，我哋唔开饭，我哋唔食饭。咁耶西就揾人吩咐仔翻嚟。你可以睇到呢个仔喺爸爸嘅心中唔系最重要嘅。排到第七个啦，都冇啦，但佢仍然冇谂起嗰个嘅细仔要叫翻嚟。喺十二节嘅里边就话，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嗱，请留意我读。叫了他来，是没有说叫了大卫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一路都用他字，一路都用他字，没有点名道姓的话，大卫在这个的十二节里面。十三节点，撒母耳就用各类的膏油在他诸兄中告了他。从这日起，大卫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是先至出现大卫的名字。撒母耳起程回拉马去了。其实我们看一看耶西对这个最小的仔并不寄以任何的期望。佢只不过系家里边嘅老幺，系最细一个，系一个看羊嘅牧童而已。如果我哋留意一下，我哋注意一下嘅话，就发觉大卫嘅名字，大卫名字系喺呢个嘅十三节最后尾嗰度先出现。耶和华嘅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之前要用他。请你记住，就系大卫嘅王朝就系呢日开始结束。按常理来讲，一个未来的君王在人的内心里面，不知道谁一定要介绍他背景，介绍他故事，介绍他突出的地方。但是你发觉在这十六章里面是完全没有介绍大卫个人的背景。甚至大卫的受膏是弥漫在一个焦虑、紧张、不安低调的过程里面，没有任何的喝彩，没有任何掌声，没有烧炮仗来庆祝，给人一种草草完成的感觉。大卫被撒母耳高立之后，不单止没有即日的登基作王，反倒他的前途是相当坎坷，相当的剪滞。我们可以说要话神拣选咗边个？拣选一个系最唔显眼、最唔出众、最细嗰个仔。原来要话唔以外貌同埋身材去决定人被拣选与否。可能你会话：诶， 十六章十二节点样讲啊？十六章嘅十二节，佢话大卫嘅脸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系咪神喜欢嗰啲青靓白净、英俊潇洒嘅文弱书生，弱不禁风啊？其实十六章嘅十二节嘅里边，十二节嘅里边，其实唔系称赞大卫俊美，唔系话佢生得靓仔，你系话大卫只不过系尚未长大、满面幼嫩嘅黄毛小子，冇任何嘅突出。不过神系人系看外貌，神系看内心。人系看外貌，人睇外表，即系话咧，我哋每个人大部分嘅人都系用外表做抉择。我谂我哋系好一定要承认，就睇人个样，睇人个样貌外表。无论你点客观，无论点样理性，我哋会注人外表同埋条件。咁我哋问，咁神系点睇人？我哋话。神啊，睇人嘅内心系咪？神睇人内心，咁究竟而话神睇边个内心？咁当然啦，你梗系话神睇大卫嘅内心。嗱，如果神系以人嘅内心、以大卫嘅内心为标准嘅话，我哋会问一个问题：大卫系咪一个合神心意嘅人？神话咗啦嘛，系合佢心意啦嘛，又点样合神心意呢？不过好唔好？我哋客观一啲，我哋公平一啲讲，就系、是、其实喺当时嘅里边，有一位比大卫更加好、更优秀嘅候选人，你谂到边个？嗰已经存在咗噶啦。大卫未扎出嚟嘅时候，佢已经存在咗啦。如果讲合神嘅心意，佢更加合神嘅心意，你谂到边个？吓？听唔到。约拿丹，其实约拿丹是比大卫更加优秀的候选人。他已经在这里。第一，怎样优秀？他是大卫的仔。扫罗的仔。你们还清醒过我。我开始有点混淆了。约拿丹是以色列王位正式的继承人，他是合法的。如果说他们两个人对神的信心比较下的话，约拿丹绝对不输过比大卫。扫罗的失败因为他依靠军队的力量扫墓，但约拿丹他一早已经依靠神的大能。他曾经说在这个撒母耳记十四章第六节就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个约拿丹一早已经提出来了。而大卫讲这个说话很有趣，是到十七章才讲的，是中间教成三章。所以他的心其实是合神心意的。论血统，约拿丹是扫罗王的储君，他是正式王位的继承人。论内心，约拿丹的内心是谦虚善良，你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加善良的人。他甚至接纳到就是大卫取代我的位置不紧要，他坐宝座不紧要，我做他神仆都不紧要。哪一个的王子储君可以这样想，这样做法？如果耶和华睇人嘅内心，点解佢唔睇得到约拿丹嘅内心？耶和华睇内心，咁究竟耶和华睇边个内心？大卫嘅内心唔及于呢个约拿丹嘅内心。或者你睇睇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节嘅里边就话：现在你嘅王位，嗱，你撒母耳同扫罗讲，现在你嘅王位必不长久。因为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我再读一次，你留意一下。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是撒母耳对扫罗讲。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 合他心意的人，合他心意就是这个心的意思。哪个心？是哪个心？合神心意的人，是神的心。以色列人凭外貌拣选扫罗，但神说这一次拣选君王是让我的心做决定，是我来到拣选，不是按任何人的内心作出这个选择。是神说他自己做决定。其实没有一个人的内心是可以清洁无瑕到一个地步是被神选上。没有一个人的心，大卫的心是不能够及到标准，是无瑕疵被神选上的。大卫的内心不是那么清洁无瑕的，不过神要拣选哪个就拣选哪个，是神按自己的心意，是绝对的主权去拣选的。甚至不完美的一个人，神说我知道，我比你更加清楚，更知道他不完美，不过是按我的心意做决定的。弟兄姊妹，神的拣选在这里里面讲给我们知道，是绝对绝句，是由他运用他的主权，不是按照人的内心做标准。他说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要悦纳哪个就悦纳哪个，神说我要按照我自己的心去成就我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不在乎大卫，只是在乎拣选他的神。这位的老妖，这个细仔，即使看羊，即使一无这个的建树，但神说我要拣选他就拣选他。这个是第一个角度。好了，跟着我们看第二个好吗？第二个就是第十六章的十四到二十三节。十四到二十三节。在这里里面呢，就是有没有既止此意，大卫有什么本事呢？既止此意，我们试一下读两节好不好？读两节，第四第五节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好，读埋第十六节好不好？你回去读好不好？今天我们可能讲台不够时间，但这个是作者，是撒母耳记的作者，是第二次介绍大卫。第一次不要忘记，是在一个的家中被按立，被高立为王，但那个气氛，那个情况是相当不似高立一个君王的一个气氛地方来。不过神说我要怎么做他就要怎么做，神的主权是人没法来到去改变。跟着我们看看这位的大卫又怎样。这个是第二次介绍这个大卫，但好像那个重点，如果你一路看这段经文十四到二十三节的话，其实个主角其实不是大卫，个主角是谁呢？是扫罗王。个背景是什么？当这个大卫受告之后，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他，而撒母耳就走了。而在这时候，另外个镜头一转，就转到皇宫里面的事情。扫罗王在这个时间里面，圣经说有恶魔来搅扰他，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有恶魔来扰乱他，于是就有人向扫罗推荐说伯利恒耶西一个仔善于弹琴，又没有讲名的，好奇怪，又没有讲名，讲就说他有个仔，大家不知道究竟他是哪个仔， 因为佢八个仔嘛，佢大能嘅勇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与他同在。嗰一大堆嘢系冇讲到佢名字，我哋可以话呢一段系相当令人哋奇怪困扰嘅介绍嚟。嗱，如果呢段经文系要介绍大卫以色列未来嘅君王嘅话，咁奇怪嘅就系为乜嘢连大卫嘅名系提都唔提呢？我哋唔知道点解，就话扫罗需要一个嘅司琴。咁司琴嘅条件系乜嘢 ？Esther， 司琴嘅条件系乜嘢？要识弹琴啦，系咪？如果唔系要佢做乜嘢啫？梗系唔需要佢啦。佢要一个善于弹琴嘅人，但我要你留意一下咧，就系、佢跟住讲到系一个点样嘅人咧，系一个大能嘅勇士。第十八节，大能嘅勇士，佢系个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咁样对大卫作为琴师，佢资历有咩关系先？如果 CMT 提名一位司琴 ，Esther， 你觉得条件喺边度 ？Fanny。你觉得条件是怎样？好了，我们会先请他这个候选人弹一两首的诗歌给我们听，是吗 ?Joe? 是不是这样？请他来弹一弹你擅长于 organ 或者是这个钢琴。弹一两首之后，我们就说可不可以请你耍两招的倚天屠龙剑法给我们看看好不好？试过佢剑法之后，又问佢：你可唔可以讲个幽默嘅栋笃笑嘅笑话嚟俾我哋听啊？完晒之后，这个嘅评选委员会又话：我哋要闭门会议。点解咧？我哋睇睇就系佢是否天生丽质，出得厅房，入得厨房，剩翻几味。扫罗要揾乜嘢？扫罗系要揾一个识得弹琴嘅人。点解要有武艺，要有呢个嘅识讲嘢，个样生得唔错，系一个青靓白净嘅人？点解会咁？我一路都唔知道点解会咁。明明系一个司琴啫嘛，点解要咁多咁多嘅嘢系捞埋晒喺度嘅咧？善于弹琴。大有勇敢嘅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与他同在。点解会咁样？原来根据考古学家研究，喺古时国王嘅身边，经常有一个系手拎住竖琴嘅音乐人喺度嘅。你唔好以为呢个音乐人好简单，你永远想唔到做呢个嘅弹琴嘅音乐人。其实是八般武艺件件上手的，他都知啲，他识啲。他除了弹琴之外，舒缓国王的情绪，他是国王的贴身保镖，所以他是一个武士，打得。如果有人去伤害国王的时候，这个贴身保镖可以起来挡住。当有外国的使者求见的时候，他会跟国王在埋一起，代表国家，因此他需要的就是容貌俊美，睇得。他的说话而得体，随时可以为国王解困，讲得。所以他睇得、打得、讲得，除了弹得之外。在这个介绍大卫的时候，就指出他不单止懂得弹琴，佢具备喺宫廷里边一定一啲必须要有个条件嚟，就系、当佢登基作王嘅时候，佢已经了解到皇宫里边嘅运作系点样。我哋会问呢一个个嘅技巧伎俩，系大卫喺乜嘢时候系不经意嘅被栽培养出嚟嘅？系喺佢看羊嘅时候。其实我哋可以话，看羊本身系一个沉闷、百无聊赖工作嚟。所以你睇《伊索寓言》个里边都有看羊故事，就系狼来了，狼来了故事，系咪？其实你唔好觉得佢好无聊， 佢真係好無聊，第日先諗起一個咁無聊嘅做法出嚟，係咪？佢好叻啊！佢換轉你識唔識嚟到揾嚟啦，將人揾笨，成班人上曬嚟去幫佢手咧，唔會㗎，係咪？但佢真係一個好叻嘅百無聊賴嘅看羊，所以學浪來了，浪來了。其實呢個工作看羊係一個好沉悶、好悶嘅工作嚟。可以令到人一混混噩噩无所事事嘅一日过一日就过咗去。但奇怪，大卫对呢份低微冇出息嘅工作，係最细耶西最细嘅仔做嘅最沉闷嘅工作嚟。看羊喺啲日子嘅里面，佢做妥自己本份嘅工作，照顾羊群，佢练习甩石嘅基业，个甩字用字踢喺右边踢佢出去。甩石基业，佢打退来犯嘅野兽，佢自得其乐喺度弹琴写诗，佢竟然喺呢个百无聊赖日子里边建立同神嘅关系。其实弟兄姊妹，好多嘅成果，好多嘅经验，就系咁经年累月一点一滴嘅养成。我们可以相信就是这个牧童大卫，如果平日是马马虎虎行行懒懒的话，在那个生死存亡的那天和哥利亚争战那天，他不单止不赢到巨人，他一定会赔上自己的生命。但他认真，在这百无聊赖的日子里面，你可以打发日神地过去，不过他竟然是操练自己成为一个可以打仗的人。这个既子此义的一个人，他怎会知道，怎会想到这甩石的基业是竟然救他一命，打败对方这个敌人。好了，最后我们看看第三幅的图画，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十七章成章，太长了，所以你又可能读晒佢，一样五十八字咁长。我哋睇第三个段落好唔好？第三个段落睇几节啫，就系一鸣惊人，一鸣惊人，我问到好太长啦。我哋大家知道第十七章咧，喺呢个十一节佢里边就讲到咧。在这个的腓力斯人的挑战的里面，那我想呢，我可以不读，但我想大家回去看，今晚去看十七章，就是十六、十七这两章，今晚夜里回去的功课来。十七章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一鸣惊人，就是将这个哥利亚来打败的。你回去看，我算是不读了。咁我相信揾一日咧，可能揾一次咧，我哋可能详细啲睇睇。但系我扼要去睇就系、是、我点解称佢为一鸣惊人？我哋可以话大卫呢个不见经传、初出茅庐嘅少年牧童，佢竟然以一粒嘅石仔喺溪旁执上嚟嘅石仔，一粒石仔系打败。在战场上战无不胜的悍将哥利亚。这个的故事一直都是主学的学生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主学的老师讲完又讲的故事。但因为他太熟了，所以呢我不要你读都不紧要。故事的内容是什么？以色列人和腓利士人的恩恩怨怨终于来到决定性的阶段，两军遥遥相对，而首先踏出挑战脚步的是腓利士人。他们猜出了他巨人哥利亚向以色列人骂阵，腓利士人的声势夺人，一个将领是钢台的大的盾牌，是走在前面，后面是谁呢？是身高三公尺的巨人，是哥利亚落昂然的上阵。如果你留意一下的话，哥利亚这个巨人耀武扬威， 气焰万千的向以色列军队高声的叫骂，而在这叫骂里面，耀眼的阳光照在哥利亚全副武装的盔甲的上面闪闪生辉，只是盔甲已经重57公斤，身上他手里拎着一支枪，一支矛枪，那支矛枪重7公斤，肯定他的矛枪杀过几多人，他要将以色列人横扫千军杀过片甲不留。大卫第三次出场，有时从来没有人认识究竟他是乜水人，因此又要重新介绍他是耶西的仔，是个老妖。为什么他去到这个战场里面呢？其实又是巧合的，是咁啱得咁巧，原本他看羊的嘛，原本他是服侍这个扫罗王的嘛。大卫成爸爸之命去探哥哥，有三个哥哥就当兵，三个哥哥又神高又神大，同大卫完全唔同嘅，可能佢攞晒营养，到生大卫嘅时候冇晒营养，所以个仔特别细粒啲。点知道当佢探问哥哥嘅时候，大卫误闯战场。当佢误闯战场嘅时候，佢发觉，哇，哥利亚喺度骂阵喎，佢睇到以色列人个战略不义喎，冇人有勇气嚟去同呢个巨人嚟争战，而我哋想唔到就系。迎向巨人哥利亚的最后竟然是一个从来未曾上过战场上的牧羊人大卫。不过迎战的时候，大卫对扫罗讲的话是相当重要，他说你仆人我呢，为爸爸看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在群中含一隻羊羔去，担着就走，我就追赶佢，击打佢，将羊羔从佢口中救返出嚟。如果佢要起来害我嘅话，我就揪住佢嘅胡子将佢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嘅腓利士人向永生神嘅军队骂阵，他一定好像狮子和熊一样。扫罗听到大卫这样说，既然你一直提到神啊神啊神啊神啊，好咯，那你去啦，又说同你同在啦。扫罗并没有因为大卫那个申诉宣告而改变他的心，仍是很消极的看这件事情。圣经就说大卫就在溪水里面就挑选了有5粒的石仔，这些石仔好像被水冲到滑捋捋的，他就迎向哥利亚。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结果是怎样，战场上的巨人没有想象般那么强壮，初出茅庐的牧羊人也没有想象般的脆弱，巨人未必是可怕得那么可怕，巨人最强悍的地方想不到一粒的石仔将他击倒。因为圣经说，使者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弟兄姊妹，17章全章有一个信息讲出来，你今晚回去看看，就是大卫是一个君王，因为他可以为百姓来争战。为什么一鸣惊人是讲到大卫是君王？有原因的。历史学家研究的问题就是，在古代为什么百姓各个国家的老百姓都要孤立君王呢？君王自己来的嘛，你看我们中国这么多皇帝，究竟君王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君王要有什么资历呢？原来国王第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为百姓征战，剿平四周围的动乱，是自己自立为王，自己王袍加身又好，被人加身又好，都是将那个混乱来剿平，是王的第一个责任。 立国初期，让一切国内的混乱叛乱平静下来，人可以百姓有一餐安乐的茶饭来吃。好了，国家稳定之后做什么？王的任务就是治理，是使邦国国富民强，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以色列人被迦南外族团团的围绕住，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大兵打仗的王。十七章的目的讲给我们知道，就是大卫就是众望所归的君王，因为他可以为百姓来征战。我们可以说，其实神的拣选，神的拣选比大卫拥有的经验本钱更加的重要。神的心意拣选大卫，因为神要求大卫做他要做的事，不是因为大卫高大威猛，不是因为他出身良好，不是因为他有美好的内心，其实大卫通通都欠缺的。他不是一个完美完整的一个的完美无瑕疵的人，就是在大卫什么都欠缺的时候，神拣选大卫，神拣选的人是因为神要用着他，即使大卫是不及到神的标准，神可以用着一个不及他标准的人。不过当我们再看回这个时候，看回这段经文，一名经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严格来讲，大卫都不是一无所有，他看管羊群，他爱锡羊群，寻找青草地溪水旁，他弹琴，他甩石，他同神建立好的关系，而每一样嘢，当我们马马虎虎去做嘢嘅时候，大卫都认认真真地去做。嗱，我哋十分之相信，佢可能喺大卫看羊嘅时候，佢发牢骚，佢喺度嚟到埋怨爸爸将咁闷嘅工作俾我哋做，点解唔将份好啲嘅差事俾我呢？不过佢喺沉闷个里面突破出嚟，就系佢忠心耿耿嘅殷勤嘅做嘢。弟兄姊妹，想唔到啲忠心耿耿嘅点点滴滴，就成为佢作王嘅条件。我唔知道今日我哋当中会唔会，我哋都面对住一啲好沉闷嘅日子。你睇唔到前面，你睇唔到明天，你睇唔到神嘅计划，你唔知道明日系会如何。唔紧要，有一样你可以做，我可以做嘅就系，我哋尽我哋嘅本分，做好我哋今日要做工作。明日交俾主，唔系我哋管理得到嘅。最重要就系今日，我哋只要系竭尽我哋所能，还加一点点去做。呢、这个就系让明日系神自己去管理。所以当我哋揭开大卫嘅生平嘅时候，一个牧羊嘅最细嘅仔老腰，一个冇咩嘅特别嘅技能嘅人，即系弹琴、唱诗、人马师作下队，自己欣赏自己之外，冇咩特别嘅地方。不过想唔到喺一个平凡日子里边，竟然一鸣惊人。我哋就低头，我哋祈祷。弟兄姊妹，大卫啲人物太熟悉啦。熟悉到我哋睇唔到啲咩嘅特别嘅地方嚟。不过一路嘅提醒我哋，一个平凡嘅人，唔係佢有啲乜嘢，有嘅係神自己。独特嘅地方係神自己，係神要揀选一个唔起眼嘅。你讲唔出佢啲乜嘢独特嘅地方，神就揀选一个咁嘅人。今日你平凡吗？我平凡吗？我哋都承认我哋平凡，不过神乐意用着我哋呢啲平凡嘅人做佢要做嘅工作。主，我哋祈求你将你嘅圣灵充满我哋，让我哋睇到唔需要我哋有啲咩独特嘅地方，我哋只需要每日忠忠心心 殷殷勤勤做我们要做工作，让我们将明天交托给你。我们祷告，我们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